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约翰福音嘅信息，我嚟到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至到19节，个题目叫做牧羊群羊。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只要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你唔单止系叫彼得牧养群羊，你都系吩咐我哋每一个相信你嘅人去负起牧养嘅工作。求你帮助我哋，因为你知道我哋都系软弱，但你认识我哋，呼召我哋，就叫我哋能够全然将我哋嘅生命交托俾你。天父，我哋再一次多谢你，我哋咁嘅祷告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究竟今日嘅美国教会个真貌系点样嘅呢？就让我哋客观嚟睇睇以下一啲有趣嘅数字。喺2010年啊，年纪喺18岁至到35岁而称自己系福音派信徒嘅咧，系有20%。但到2019年啊，呢、这个年阶嘅信徒咧，增加咗1%。我成日以为咧，今日嘅美国青年人咧，好少信耶稣啊。但系事实上话俾我哋听咧，喺呢过去10几年当中咧，这个年阶嘅信徒咧系有所增加添。我哋再睇第二个有趣嘅数目。喺2010年啊，年纪36岁至64岁，喺2010年承认自己系福音派信徒咧，有31%。到到2019年咧，就增加到34%。唔单止年青人增加咗，中年人士36岁至64岁呢个年阶咧，竟然之间系增加咗3% 添。2010年。65岁以上称自己系福音派信徒嘅咧，有34%。到2019年嘅数目冇改变到，冇多冇少。如果你单看呢啲嘅数字，我哋以为基督教嘅数目喺美国正在增长当中。但如果我哋睇一睇出席教会嘅人数咧，情况就有好大唔同啦。喺1937年，美国人参加教会聚会咧，包括基督徒同埋天主教徒咧。系占咗全国嘅78%，到到2010年啊，参加教会人数降至61%，去到2020年啊，只有47% 嘅美国人参加教会聚会，大概基督徒系占70%，天主教徒占30%，所以我哋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啊，虽然啊，称自己系一个嘅基督徒嘅人数系有增长，冇减少到。但参加教会嘅人数咧就大大减少啦，呢种情形尤其是喺 COVID-19 咧尤为显著啊。咁我哋就问啦，点解有咁样嘅情形出现呢？原因好简单，呢个系一个我哋可以了解嘅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啊，我哋所牧养嘅教会个策略咧起咗问题，福音系广传出去啦，亦都有人信耶稣啦，信耶稣嘅数目亦都系增加啦。但系参加教会嘅人呢，佢系减少啊！全美国系大概有90至1000个 million 嘅福音派嘅信徒，但系只有20% 嘅信徒每星期参加崇拜，只有20% 啊！57% 啊，承认一年冇参加过崇拜，其余嗰啲系偶然参加或者啊圣诞节啊或者系复活节参加。我哋再嚟睇睇教会嘅情况啊！全美国系有大概10% 系属于大型教会，聚会人数有几百人至到几千人，甚至1万人。其中90% 嘅美国教会系属于小型嘅教会，喺200人之下嘅。呢造成一个非常奇怪嘅现象啊！90% 嘅教徒去参加10% 嘅教会，10% 嘅教徒去参加90% 嘅小型教会。大多数啲小型教会咧，系属于资源缺乏、增长困难；嗰啲大型嘅教会 亦都有佢哋问题，就好似一个大型公司，牧师咧就好似做个 CEO，缺乏个人嘅牧养，会友之间联系亦都唔紧密，参加崇拜人好似睇 show 一样。见到大嘅教会有一流嘅设备、专业嘅音乐、出色嘅讲台，吸引唔少人参加。但一旦更换咗人事或者系内部斗争，个满有魅力嘅主任牧师退休，教会就开始发生好多好多问题。呢种情形啊，屡见不鲜。其实啊，圣经话俾你听，我哋系世上系做光做盐，信徒如果唔渗入到去社区当中咧，又点能够负起做光做盐嘅功效呢？撒旦最厉害嘅武器就系将所有嘅信徒困喺教堂四块墙内，同外界隔住。基督徒嘅感染力亦都系大大削减。但我哋又睇到喺呢几年啊，喺基督教圈子里面，见到有唔少复兴嘅现象，透过家庭教会啊、YouTube 啊，或者系社交嘅媒体啊、BSF 啊、校园团契等等，福音喺社区里面咧传开咗啦。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一个非常有趣嘅现象，一方面参加教会人数减少，但另一方面信主人数却有增加。圣经教导我哋传福音、门徒训练，并唔系教牧人员嘅专利，那系人人有份啊。当教会将所有嘅责任推喺传道人身上，传道人身兼数职，又要管理教堂嘅事务，又要处理各样行政，根本就冇时间去牧养佢嘅群羊，冇好好预备佢嘅讲章。按着正义分解真理嘅道，呢个就系教会嘅致命伤。呢个唔系圣经嘅教导，圣经教导我哋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系为父为母。其实如果我哋能够推动整个教会系去传福音，系去门徒训练，咁就好唔同。举一个好简单例子，假如之间我系钓鱼好叻嘅，我一日可以钓40条鱼嘅，咁于是咧我就每一日都好勤力工作，非常勤力工作。我钓咗40条鱼，就分咗39条俾我周围嘅邻居。后来有人问我，喂，你咁样唔掂嘅啫，靠你一个钓鱼，点解唔将你钓鱼嘅技术教人呢？咁于是咧，好计好计，我就收咗40个门徒，我教佢点样去钓鱼。呢门徒冇师傅咁叻，冇咁叻啊！我啊每日钓咗40条鱼，佢每日钓咗10条啫。但系我一个人只系钓到40条鱼，佢40个人每个人系钓咗10条鱼。就跌咗400条，你从一个咁样嘅增长嚟睇咧，边个系有效啲嘅？当然系我唔系成日花时间去钓鱼啊，而系我花唔少嘅时间去训练人点样去学钓鱼。传福音、门徒训练一样系。今日我哋以为可以请一个明星牧师喺我哋教会负责，教会嘅增长。其实唔系，你只不过将所有嗰啲信徒困喺四块墙当中，唔喺社区里边做光做盐，个教会点会增长？今日我哋睇到一个现象，美国现象，点解信耶稣嘅人好似有所增加，教会人数少呢？就系唔少嘅所谓 para church organization，无论 BSF 啊，或者啲团契啊。或者一啲嘅乜乜餐饮啊、团契啊，或者一啲嘅YouTube 啊，或者一啲嘅传播媒介啊，系渗入咗去社区，渗入咗去家庭，以至佢能够认识耶稣，唔系将我哋困喺四块墙当中，于是就隔绝咗。所以问题就系我哋点样去推动每一个信徒睇到呢个异象？投身喺呢一个嘅传福音同埋门徒训练咧，呢个就系耶稣基督临升天嘅时候点样去吩咐彼得嘅一段非常精彩嘅圣经。耶稣基督临升天嘅时候，佢再显现俾嗰啲门徒喺加利利嘅海边，尤其是佢对住使徒彼得讲咗一番非常有意义嘅说话。我哋睇一睇。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至2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这个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在加利利海边显现，经文显然是呼应了彼得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三次不认主这件丑事。我们通常认为耶稣在这里是想挽回彼得的信心，再次委以重任，给一个使命他。不少专家注目在个爱这个字，因为耶稣问彼得三次问这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的回答就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跟着耶稣就挑战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在原文里面，耶稣所用的爱字跟彼得回答所用的爱字不是一样的，不是同一个字来的。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个爱呢是阿加皮，希腊文叫阿加皮。什么叫阿加皮呢？牺牲的爱，在意志上全然委身神圣的爱。但是彼得答耶稣的时候呢，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就不是用阿加皮的爱，他用 philo 的爱 ,philo 的爱。这个字是朋友之间的感性之爱，层次是差一点的。换句话来说，耶稣问彼得：你可不可以全然委身的爱去？彼得就不敢夸口，只能够回答话呢，是以人的爱来爱耶稣。耶稣又再重复问这个问题，彼得也都重复了他的答案。但到第三次的时候，当耶稣再问彼得的时候，耶稣就不再用阿加皮这个字了。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学了彼得用回个 philo 的字，好像耶稣降低了标准来就彼得。耶稣为什么降低了标准呢？就想给个机会给彼得，叫他不要失意，重新收拾心情去跟随耶稣。这个解读都很有趣，但是不是约翰的本意呢？这个就值得商榷。事实上，单凭一个字或者用两个不同的字来去解释这段圣经，似乎呢理据是不足的。其实如果我们看清楚这段圣经，除了爱这个字呢，作者在同一段圣经用不同的字来形容这个爱，一个是阿加皮的爱，一个是阿卡帕的爱，一个是菲利奥的爱。咁於是呢，我哋就做出话，哦，耶稣呢就降低标准啦。但事实上你睇到整段圣经呢，好多时候唔系只有个爱字，系有唔同嘅用字。呢个字亦都有其他嘅字呢，系唔同嘅字，虽然系讲同一样嘢。咩意思呢？嗱，我哋睇一睇啦。耶稣就讲话：你要喂养我嘅小羊。第一次所讲嘅喂养嘅字呢，十五节个喂养嘅字呢，系 bosco。Bosco 的字 to feed 即是喂养的字，但到十六节的时候，耶稣用另外一个字，不再用 Bosco 这个字，用 Pomano 这个字。 Pomano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不是喂养，是牧养 Shepherd。 除了这个字之外还有十五节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希腊文的字 Anion 这个字 Anion 就是小羊，中文也有小羊。但到第十六节的时候，耶稣他是用了Probation 是 sheep 这个羊的字。 即系唔单止个爱系有唔同啊，一个阿卡抛嘅爱，一个 phileo 爱，仲有啊牧养嗰啲字咧，都有唔同啊，一个系 bosco 叫个喂养啊 feed，另外一个咧就系 pomino 个字咧系 shepherd 即系牧养，另外咧个羊字都唔同啊，十五只羊咧 anion 呢个字啊，即系 lamb 小羊，到十六字咧佢用 probatio 呢个字 sheep 呢个字啊，唔同嘅文字嚟形容同一样嘅嘢。其实这个是很通常的，就算我们现在写文章的时候，往往是用不同的文字来描述同一件事，其实意思没什么大的分别。比方来讲个江和河字，为什么长江不叫长河呢？为什么黄河不叫黄江呢？难道江和河有很大分别吗？这样的解读我们说黄河这些河水是黄一点的，江咧水清啲嘅，系咪咁样咧？我想唔系啊，咁样解读往往系失诸交臂嘅。正如好似杨赤昌医生喺本《照明》呢本书所讲啊，我哋念呢段圣经嘅时候咧，个注目咧唔系放喺嗰啲唔同嘅文字嚟描述同一样嘢，而我哋注目应该睇一睇有啲咩字系重复又重复，反而系重要。一个字喺好短里面不住重复。咁我哋就知道个字呢係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字，因为不住嘅重复。喺呢段圣经里面我哋睇到有三问三答。耶稣问三次彼得个问题。彼得有三次回答耶稣问题。如果我哋睇睇呢三问三答呢，有啲咩係不住嘅重复㗎呢？我哋睇到有两样嘢。第一个係称呼。耶稣点样称彼得。第二个就是一个动词，三次都出现。看一看个称呼先，是耶稣称呼彼得做约翰的儿子西门。而这个动词同一字三次都出现呢，就是知道。那我们详细来看一看是什么意思。约翰的儿子西门是一个很古怪的声称。介绍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去讲道，有人介绍说啊，这个苏牧师他是苏森的仔，你不会提到阿爸的是吧，怎么提到阿爸呢？事实上在整本圣经只有两次耶稣用这样的称谓来形容彼得。第一次就在约翰第一章42节，是耶稣一开始呼召彼得的时候就用了这个称谓，就是说约翰的儿子西门。这段经文是第二次，而且是连续三遍的，是重复，是有意这样做的，耶稣是有意这样做。那究竟个意是什么呢？原因何在呢？我以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耶稣连续重复三次的一个动词，知道两者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称呼彼得的情况。当时耶稣出来传道了，安德烈本来跟随约翰的，现在跟随耶稣，他跟耶稣做耶稣的门徒，跟着他就去告诉阿哥西门彼得听了，说我们遇见尼赛亚啦，在41节呢，然后就领西门去见耶稣。究竟彼得见到耶稣之后见到什么东西呢？圣经只字不提，反而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怎样提及？耶稣看着彼得并称呼他为约翰的儿子西门，乜嘢都冇提，冇提到彼得见到耶稣啲乜嘢，跟住做啲乜嘢，冇，只系提及话耶稣睇住彼得，然后就称呼佢做约翰嘅儿子西门。呢、这个表明一样嘢，耶稣早已经认识彼得啦。佢唔单止知道佢本来嘅名字，仲知道佢嘅出生，佢父亲是谁。后来更加更改嘅名，唔再叫做西门，叫做基法啦。表示耶稣知道彼得将来会做一个乜嘢嘅人。简言之，从经文嘅描绘睇嚟，我哋睇到一个好重要嘅真理。做门徒最重要嘅係因为耶稣知道我哋係边个，认识我哋，自呼召我哋。同样喺段圣经，知道呢个字係重复咗三次，因为耶稣知道彼得，认识彼得，于是就呼召咗彼得去牧养群羊。我要留意彼得怎样回答耶稣这个问题。他不是说耶稣啊，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你。他不是这样答，他 彼得好奇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显然彼得啊，要强调嘅咧，并唔系佢爱唔爱耶稣，佢唔系话主啊，你知道我好爱你，好爱你，佢唔系咁讲话，佢强调系耶稣知道啊。所以第三次嘅时候，佢就咁回答：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原来喺原文啊，知道同埋认识系同一个字嚟。Gnosko， Gnosko 呢个字咧系一个好有趣嘅字，唔系净系关于头脑上嘅认知啊。喺希伯来文呢一个认识或者知道嘅字咧，叫 yada。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就咁样讲法：当亚当 yada 认识咗夏娃佢嘅太太嘅时候，佢哋生咗个仔。中文译就话咧，当亚当与夏娃同房，佢哋就生咗个仔。其实原文系 yada 个字，即系希腊文呢个 gnosko 呢个字系认识。所以啊，认识呢个字唔系头脑认知咁简单，系一个好深切、好亲密嘅一个关系同埋爱护。耶稣三次问彼得查问佢嘅爱。你都不其然想到自己曾经三次唔认主，佢曾经豪言自己绝对唔会否认耶稣，即使全世界人舍主而去，佢永远都会不离不弃，誓死跟随耶稣到底。但到咗此时此刻，佢深深了解，唯有耶稣先系真正认识。就算讲1000句话主啊，我爱你，传道都冇用。因为根本唔系靠佢能够做得到啊，只系靠耶稣认识佢，有咗呢个关系，佢先至能够做得到。所以呢度俾我哋睇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嘅真理，因为耶稣认识我哋，知道我哋，爱我哋，我哋先至能够蒙召，完成佢俾我哋嘅使命。俾咗三次回答主之后，耶稣就吩咐话：喂养我嘅群羊。佢又话俾你听佢将来嘅遭遇，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嘅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点解要讲呢话？系指出彼得将来点样死去荣耀神。讲到呢度嘅时候，佢就对话：你跟从我吧。呢个系第18至19节。彼得曾经大言不惭。扬言可以为主丧命，但佢做唔到。少少一个女子话：，你唔系有同党，佢就即刻否定，完全否定。如果唔系主预定佢嘅使命，如果唔系主爱佢，唔系主认识佢，佢根本冇办法实践。使命之得与成就，全系因为耶稣认识我哋，呼召我哋，唔系在乎我哋有啲咩可取之处。当我们看到年老的彼得怎样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领会到耶稣这一次的对话对彼得的生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或者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段圣经，究竟这一段的对话对彼得日后有什么影响。彼得前书5章1至4节，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要显现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冠冕。好明显，呢一段圣经同头先我哋所讲耶稣对彼得嘅呢一席话咧，系有极密切嘅关系。主题就系牧养群羊。首先我哋要睇睇，作为一个牧者，一个侍奉人员，我哋应该点睇自己？彼得作为一个长老，佢点样睇佢同群羊嘅关系？喺第三节又提到，群羊都系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字，托付啊，希腊文叫 ton clairon， 这个字是一个很有趣的字，它本来的意思是解释仔， 赌博嘅时候打个骰仔啊，或者抽签啊，马太福音27:35讲尖沟啊。原来古罗马系有一个非常有趣嘅特别嘅制度啊。如果你想起间屋，你向政府申请一块地，政府咧就见到有咁多人申请啦，究竟俾边个咧？就抽签，用抽签嘅方法嚟决定边个可以攞到一块地起屋。但系呢一块地虽然从政府攞咗出嚟起屋啊，但系嗰块地嘅主权仍然喺政府啊。今日好多地方都喺中国吓，即系咧几十年之后咧，嗰块地翻翻去啊。所以香港嗰阵时咧，有所谓咧补地价咁嘅意思。即系意思系啊，嗰块地系政府俾你托管啊。正因如此啊 ，ton clero 呢个字咧就解做托管嘅意思啊。所以喺彼得前书第五章就译做托管啦。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三节嘅意思啊，我哋所牧养嘅群羊唔系我哋嘅拥有品嚟，更唔系我哋嘅产业啊，更加唔系我哋嘅奴隶啊，唔系我哋嘅属下，而系神俾我哋去托管噶。我哋要向神交代噶，将我哋要交账啊。所以第二就话俾你听，我哋一定要按照神嘅心意去牧养他们，唔系操纵他们。彼得点样介绍佢自己？佢称呼自己系作基督受苦的见证，所以见证系见证人。奇怪，彼得唔系话自己系基督复活嘅见证人，又或者咧话佢系耶稣登山变形象嘅目击证人，唔系啊，佢系讲话耶稣受苦嘅证人。彼得永远唔好忘记到佢三次唔认主，主耶稣早已知道喺鸡鸣之前佢三次唔认佢。当耶稣回头向佢一望啊，根据路加福音所记载，鸡就明了啊。彼得就出去痛哭，佢更冇忘记喺加利利海边，耶稣三次问佢：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啊！彼得深深体会到，佢之所以能够蒙召作长老，完全系耶稣嘅恩典，一无所夸。佢系一个曾经失败跌倒嘅长老，唔系一个完全无瑕疵、冇错误嘅圣人。冇错，圣经话俾你听。纵然我哋会失败，我哋会软弱，我哋会跌倒，个神嘅恩典足够我哋用，并且乐意去呼召我哋完成佢要我哋所完成嘅使命。彼得又称呼自己系同作长老嘅一员，唔系当正自己系教皇，系领袖，佢只不过其中一个长老 fellow elder。佢又称自己系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同享呢字 ，conolos 个意思同个 conolia 同一个字根，即系团契嘅意思。我系同工，一同分担，一同分享，一齐参与。呢、这个就系神嘅荣耀，呢、这个就系神嘅角度，就是、神嘅权能。所以就因为咁样缘故，喺我哋侍奉嘅时候，彼得就提醒我哋有三样嘢，我哋要切切记住。我叫做侍奉嘅三忌。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牧养是一个命令。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21章、啊、你喂养你牧养我的群羊。牧养是一个命令，神吩咐我们牧养我们中间的群羊。跟着三个希腊文的文法就是一个 participle， 三个 participle， 每个 participle 去告诉我们听。当我哋牧养群羊嘅时候，要注意三样好重要嘅陷阱。第一忌系咩？爱心嘅问题。彼得话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勉强呢个字，希腊文嘅 alakastos， 正确嘅翻译可以做按章工作，为咗责任而工作，唔系一定消极到被逼去做啊，唔做唔得啊，唔系，而系为咗责任去做。不是甘心的。英文有一个字叫 passion。一个老师如果没有了 passion， 那种激情，那种热切的态度去教导学生，只是为了一份职业，只是为了职责去做的时候，无论对他或者对学生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同样一个医生没有了 passion 去行医，无论对他自己对他病人亦都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我哋喺教会里面侍奉，无论系做牧师好，做长老好，做执事好，做弟兄姊妹好，只系为咗交差，只系为咗尽责而冇 passion， 就会变成明嘅锣响嘅钹。 做父母都系，如果我哋冇咗个爱，冇咗个 passion，我哋嘅仔女都会好惨。侍奉主嘅时候，我哋要切切提醒自己，呢个系神嘅呼召，系神认识我，交付使命俾我。我哋就存住敬畏嘅心、谦卑嘅态度，愿意投身喺呢个使命里边。呢个系第一个问题。第二嘅系钱嘅问题啦。第三节啦，也不是因为贪财，那是出于乐意。彼得祝福我哋唔系贪财，贪财呢个字原文系解做贪图不义嘅利益，或者系用不正确嘅手段，或者怀住不义嘅心态去赚取利益。英文叫 shameful gain，所谓 gain 利益啊，唔系一定指钱财噶，可能系物质啊，可能系名啊，可能其他利益嘅。而乐意呢个字咧，就系解甘心乐意清心嘅，不怀特别嘅企图，冇 hidden agenda 嘅。当你侍奉嘅时候，我哋时常要提醒自己内心嘅动机，我有冇怀住个隐藏嘅动机，企图得到呢个利益？呢个系教会侍奉嘅一个大忌。第三忌就权嘅问题啦。第三节也不是合祭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朋友的榜样。所谓合祭，希腊文叫 katakurio，呢个字由两个希腊文组成，一个 kata over 咁解，kurio 呢个字系 lord，两字夹埋咧 to lord over，中文嘢做合祭系非常准确。如果我哋以为自己系主人，朋友啊奴隶任我差使，我哋就中咗撒旦嘅诡计。通常呢个字包括用暴力啊、恐吓啊、手段啊、威胁啊，达到目的。归根究底系权嘅问题啦。多少教会嘅领导就落喺呢个陷阱当中。圣经教导我哋唔好去控制，要成为朋友嘅榜样同埋见证，以身作则，唔系讲一套做一套。呢个侍奉嘅第三期。最后我哋要睇睇侍奉嘅喜乐。第四节话到了牧长显现嘅时候，我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嘅冠冕。侍奉并唔系要求现金嘅报酬，乃系寻求神嘅喜悦。到牧长即系主耶稣再显现嘅时候，我哋就会得到冠冕。即所谓冠冕系指到跑步攞到奖啦，就有呢个冠冕；打仗赢咗有呢个冠冕，系一个真正嘅胜利。一个忠心嘅管家，蒙主嘅称许，系一个忠心嘅仆人，亦都系一个最大嘅赏赐。我哋嘅赏赐就系上帝话呢、这个又忠心又爱我嘅仆人。今日你所追求系乜嘢？你侍奉嘅目的系乜嘢？系咪天上嘅冠冕，又抑或系地上？嘅钱啊、名啊、其他嘅嘢，求主帮助我哋，请我同心低头，我一同祷告。天父，我再一次多谢你，系因为你嘅缘故，我哋能够有机会服侍你。求你就祝福我哋，保守我哋，叫我哋能够唔系为咗金钱，唔系为咗一啲嘅 shameful gain，唔系为咗个名，亦都唔系为咗。责任都系为咗你俾咗个责任我哋，你俾咗个使命我哋，我哋就委身俾你，完成你要我哋所完成。因为我哋知道你已经认识我哋，你又知道我哋，你又愿意差遣我哋，求你就帮助我哋。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